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停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因为我们从这个啊，把家人接来美国，大家一起过日子开始讲，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的环境，要在一起过活啊，很多时候小事情会闹成大问题。
对呀、
啊，哎，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一辈子就是放羊的人，而且这时候呢是一批落难的人，很可能看着不体面呢、啊、闻起来也不好闻，却要跟着他进埃及法老的宫啊、嗯、要做埃及宰相的亲戚，要来这地方住。哎呦，
嗯，
这到底是祸是福呢？那我们上次节目是停在这个约瑟跟他们相见之后啊，给他父老兄弟的一个特别吩咐啊，圣经是这么记的，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对呀、
啊，哎，因为我要跟法老这样讲，所以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应当怎么回答呢？哎，约瑟还真是把这应对进退一切该说的话一句一句交给他们，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事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哎，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请问约瑟这样做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是有智慧呢，是爱自己的面子呢，还是他在想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小贝，你的意见怎么样？
反正你这样一讲呢，这个法老就算这再喜欢约瑟，对不对？想到你们这些都是牧羊人，
嗯，
对不对？哎，我就算再喜欢我这个手下，我也不要他的亲人呢，哎，跟我们那个牵扯太近，所以呢，住远一点好啊。
嗯，
哦，所以有这个功用。
嗯，约瑟是想的好好的，但他不是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家人，他是要自己的家人住的舒服，你知道吧？
哦，对呀、啊，这个牧羊人到了这个农耕的社会呢，啊，他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就没有办法大口吃肉，对不对？
是啊，
哎，你说这个牧羊人嘛，对不对？他们可能一个月不洗澡，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哎，
他们放羊的人喜欢到处跑跑，哎，而且你的羊啊，你的牛啊，是会跑出去的，你晓得吧？
嗯，
人家一块田种的好好的，
嗯，
你这个牛一跑出去，把人家踏烂了，很讨厌的。以前我们有个同工啊，他有个小农场啊，有的时候聚会聚了一半、啊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开执事会，哎，等他和太太怎么等就等不来，怎么回事啊？
嗯，
邻居打电话来了，嘿嘿，你们家的公牛跳过栏杆呢、啊，跑到街上去了，所以他们夫妇俩就去抓。那羊更不用讲了，地中海沿岸呢、啊，那个山坡都是光秃秃的，为什么是这样？不是因为不长植物，而是因为羊把它吃成这个样子。羊是什么东西都吃的、
嗯、
你到动物园去，哎，他们有这种给小孩子摸的羊圈，你进去的时候人家都会吩咐你的，你口袋里啊、嗯、身上啊不要有什么零碎的松动的小东西，羊管它什么它都吃、嗯、它都啃的，它可以跑到别人的这个田里面去 啊把他们的庄稼都给你弄坏掉了。养羊养牛的人要在一个种田的社会安居下来，这的确有实际上的困难的。 所以约瑟早就替他们想好了，不要跟这些埃及人住得太近。不是他自己不爱他的亲人，也不是说他自己看不起他们，而是说有一些明明知道可以避免的问题啊，哎呀，要花点心思让他避免掉。你没有必要出你亲人的洋相，你也没有必要在你的亲人和啊你这些埃及的权贵啊邻居中间呢搞得不愉快。
哦，
你说他现在来叫这些家人住在王宫里也不对，是不是啊？
嗯，
那住在一个高级住宅区也不对，因为这些人他平常干什么呢？大人小孩都有，
对呀，
是不是？住在太杂乱的地方又会被人家欺负，那怎么办呢？哎，就让他们去放羊去。
对，还是让他们重操旧业就对了。
哎，这个农业社会不是没有羊要看呐、啊。再往下我们就看出来，哎呀，他真是聪明啊！因为法老听到这些话，果然呢、啊，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什么能人能派他管理我的牲畜吗？”看见了没有？
可是我觉得你虽然说这个约瑟他是很细心、嗯，也替他家人这么样打点，对不对？
嗯。
可他这个时候在讲的时候，他这些哥哥们可能心里老大不高兴了，对不对？我千里迢迢来这个地方就是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当牧羊人了，我想要重新的开始。你难道不能让我做办公桌吗？你就要来，然后再告诉这个我一个翻身的机会，你的大老板在我的面前，我有机会跟他谈一谈我的一些抱负，结果你叫我要老实的回答、嗯、我以前就只会牧羊，还要我搬得远远，你这当什么弟弟？你难道不能帮我引荐一下，让我在埃及能够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吗？
哎呀，小贝，这个事情很简单办理吧，他们东边听不懂西边讲的话，西边听不懂东边讲的话，对不对？
那你这样把约瑟讲的，他就是根本在是糊弄他的兄弟嘛，对不对？
哎，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不过小贝你讲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啊，很多的家庭悲剧都这样发生，因为他在中国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教授，对不对？哎，因为妻子啊，或者是儿女啊，或者其他的原因，他要来美国依亲，这一依亲呢，他就没事做了。
对呀、啊，然后你要帮他介绍的做的又是那种他觉得根本就是、
哎、
我的才能，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居然介绍这种工作给我做
啊？要我们在海外做这个节目，我们只能从海外的立场讲。是不是？我深信在国内有一模一样的情形。哎，比如说丈夫在这个城找到工作，妻子在那个城找到工作。
嗯，
嘿，你没办法长期分开，那只好有一方需要委屈啦、
嗯，
把一个很好的职位放下来啊，
对啊，
来迁就另外一方呢。那这一迁就啊，你知道吧？哎呀，心里面就不痛快。这个不痛快不是可以解决的，就长期藏在里边。哎，藏在里边，这种不痛快是会生虫，是会生病的。然后到有一天，哎，这个妻子发现丈夫对她没耐心，或者丈夫发现妻子呢，哎，就是长期的忧郁，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当初啊，彼此有点牺牲，有点委屈的太过了。
哎呦，
嗯，
那怎么办呢？
哎，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还是你得回到约瑟这里。就是约瑟尽管呢，这个，哎，神好像是很突然之间把他的弟兄带到他的眼前。
嗯。
可是，哎，从以前的节目里面啊，我们就晓得了，他呢给自己时间，他先把他们关在监牢里三天，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想好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嗯，
而且自己想的时候呢，可能啊，当然圣经没明讲，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他可能有好几层的打算。第一层，如果这些哥哥都还是混账，是不是？
哎，你怎么又讲粗话？
哎，他们是混账啊，这混账这两个字不脏嘛。就是他把你的账搞混掉了，他不跟你好好来的。假如他这个这些哥哥还是不悔改的，那就算了，至少小弟弟弄过来了，
嗯，
对不对？那老父亲在不在，他也要去查证一下，他不是完全听信这些哥哥的话。
嗯，
那到最后他发现哥哥悔改了，他就很高兴把大家都接来。可是接来出车去接他们到他们来中间，他一定又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那想。来了之后怎么办？先别高兴，是不是？我现在是埃及的宰相，我是个权贵，我们家呢又是侍奉耶和华的， 他们通通都是拜偶像的。
哦，这个不管是生活信仰各方面，完完全全都是格格不入啊。
对，然后到了约瑟临死的时候，他很可能这时候他已经晓得了，既然神把他们全家带下来，神又给他们祖先有那个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应许，因此就像他临死的时候说，将来神必眷顾你们，领你们回到那地去。
嗯，
啊，所以他现在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要保持以色列家血统的纯正，他要保持以色列家信仰的干净，他不要这些人和埃及人混杂在一起。
嗯，
你看他有多方多面的考虑，
对
不对？你说我们现在在海外的人，我们在这生儿养女，这个思想大家都想过，将来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
嗯，
是不是？我到底要花多大的心思来保持他的中国呢？
对，在他将来的这个嫁娶的对象啊，
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他整天去上学回来以后，他的思想、他的看法，并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嗯，
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啊，约瑟在那儿啊，哎，圣经没寄给我们。没分析给我们看，但是实在我深信他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打算。
嗯，
啊，那这个打算又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说交给神就算了。
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约瑟这个事情还小，对不对？
对，小辈的事情大，对，
不是的。约瑟他的太太跟孩子们呢，
嗯，
这个时候他从这个迦南地把他的这个爸爸哥哥们还有他们一家人浩浩荡荡七十个人带来，那让他们在歌山地，请问约瑟自己的太太跟孩子是不是跟这个爷爷啦、跟这些伯伯们啊、跟这些伯母、他这些堂哥堂姐们一起生活吗？
很难说啊，圣经没告诉我们呢。
嗯，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啊。
但是显然后来约瑟的后裔也和这些以色列人混在一起，并且同样的沦为奴隶，对不对？所以出埃及的时候才把他们一并都领出来。
嗯，
你要我猜的话，我是觉得那一部分你只能够交给神了。可是你需要做的就是说，让你们这个族群能够相当安定、相当不受打扰的先在这地方住下去。因为记得不记得，神跟亚伯拉罕曾经把这件事情讲明了，就是你们要寄居别人的地，要多少年呢？
400年。
你再聪明、再能干，你没办法打算400年以后。
嗯，
日期满了，我要将他们从那地领上来，这是神做的。现在神既然把我的家人都给带过来，等我这个做宰相了死了之后呢，这没有一个讲究说是我儿子也做宰相了。
他们那个时候不来这一套的啊。
对，所以我想约瑟的打算是让他这整个的族群呢在歌山地能够立足，能够在那个地方繁衍。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来往？我相信他会制造各样的机会，让他的儿子以法莲马拉西和他这个以色列人更多在一起了。
嗯，
这个是有可能的了。
嗯，
啊，要不然他们将来不会都变成一个族群，全部沦为奴隶了。小贝，你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下去。听众朋友啊，你现在是跟你的亲戚、跟你的父母住、跟你的儿女住呢，还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跟你住呢？你是不是应该像约瑟一样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呢？你打算是多少年？4年、40年，还是400年呢？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又很重要的课题，让我们下回再接着继续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上回我们两个啊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需要暂时打住，今天继续。就是作为啊一家之主拿主意的人，像约瑟这样，他把他的父亲 他的兄弟以及他们整个一大家子都接到埃及来，预备在这里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居住。那这时候为首的约瑟一定要有打算，为父亲有打算，为自己的兄弟有打算，为他们的儿女有打算，也需要为自己的儿女有打算。小贝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约瑟的这些孩子啊，到底是跟从迦南地来的堂表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呢，还是留在埃及的皇宫里做官二代呢？你既然放羊的人为埃及人所看不起，那他自己需要先想好，将来我们回到迦南地是不是还是放羊，这是400年以后的事情，对不对？
嗯，
我如果现在都成了哎、像埃及人一样在这尼罗河旁边种水稻的话呢，
400年后变成不懂得放羊，到时候回到那个迦南地反而又得重新开始，麻烦。
就是了。那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埃及人轻看这些放羊的人，那我现在是埃及的宰相，我对我自己自身所出的儿女，我的打算是什么？哪一个比较重要？是和埃及人所看不起的这个族群在一起比较重要呢？还是要保持我这个宰相权贵的家世、权贵的身份比较重要？
哎呦，这个就要下很大的决心呢。
就是啦，所以
人家怎么会评论我的家世呢？我的家人原来在这边，他们原来都只是这种最低层的，会这种最没有用的工作，对不对？
嗯，
你把人家接来，还把人家安置在那边，人家搞不好又还说我不孝顺啊。
神做事是很好啦，啊，这也是一件大喜事。是不是老以色列下埃及，饥荒过去了，儿子做宰相，全家团圆，法老他们请朝啊都很欢喜啊，这个约瑟家以色列家呢应该是有一阵子的好日子可以过。可是约瑟自己知道啊，将来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
怎么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埃及人都是好人哦？那埃及我们都在讲以色列，那埃及为什么400年的时间会把这么样的好人变成那么坏的人？
人那里有好人，小贝，人都是罪人，
哦，
对不对？
嗯，可是这个时候的埃及人好好啊，你看国泰民安，对不对？这个法老也不会在乎这个哈，约瑟原来不是他们这一族的人，对不对？哎，这么好的
啊，还可以娶到埃及美女啊，祭司的女儿，
是啊，对不对？生的孩子也蛮好看的，对不对？大家相处也挺好的，国家也治理的风调雨顺，对不对？大家也都很乐，很喜欢他这个外国人，对不对？
嗯，
哎，做到一国的，等于算是第二把交椅了，对不对？
哎，什么叫做风调雨顺？你不要忘记，刚刚才开始7个荒年呢。埃及全国上下当然感激他，要不是约瑟啊，约瑟的神事先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们现在所有的人在一个饥荒里面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你说的也对了，约瑟就立刻碰到一个信心问题吗？我在这样一个一切都很顺利的环境里面，我是要保持我们家的荣华富贵呢，还是我要相信耶和华的话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既然要苦待我们这族的人，那我是不是现在应该把我的孩子和这族的人分开呢？尽管把他们接来养养就算了，还是我要把我全家的命运再连回到我的同胞身上去了？他有好多连在后面更重要的决定要做，他决定养活他父家，决定挺身出来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已经永远改变了他这个人在神旨意里面的角色，以及他的子子孙孙身上的，我们就说命运好了。
哎呦，你这么一讲，那就对，特别是大概哈，大概95年之后，移民来美国的这个中国人就心有戚戚焉了。嗯，
哦，真的啊。你说85年之后，75年之后来的就不想
之后的，因为95年之后比较明朗，中国的强大很明朗。95年之前还看不太出来，所以95年之前就移民来的人，很多他干脆就让他的小孩子完全融入美国这个社会，有些狠一点，甚至在家里都不跟他讲中文。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现在中国情势一片大好。
对呀，来这边，哎呦，不要忘记了，要学我们的语言，对不对？还要参加什么考试，确定你的中文程度够好。这个父母的心态也不是爱国了，就想到美国的经济啊，岌岌可危，到时候你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强国，对不对？到时候进可攻退可守，有一天搞不好我们举家还要回去，你到时候不要变成文盲都不会，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 站在约瑟的立场来看看约瑟当时可能的心情，然后来想想说神对中国所发的预言是什么，神对美国所发的预言是什么。
哦，预言是这样子，很简单，讲造圣，这个创世纪这边讲的话就很简单，就是鼓励现在人已经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对不对？
嗯，
就尽量啊，你就你看你搬到哪里，尽量想办法在那边搞个中国城，对不对？你要这样，对不对？你不但你要有自己的市场，对不对？
嗯、
自己的学校要是可以搞起来的话，
嗯、
是不是？
嗯，
哎，什么东西都有自己的保持，你们自己的过年还找人家来舞龙舞狮，哎，
嗯嗯，
保持你文化上面的纯净，然后请你再三告诫你的下一代，对不对？
嗯嗯，
只要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哎。你才可以选择嫁，但是要把莫美美除外。
哦，那我知道了。你假如美国经济情况还可以，你就到美国来开中国城；假如美国不行，你就回到中国去开一个美国城。
对呀、啊，美国不行的话、
哦，
你就回国去。你那个时候还可以，你去做代办呐、啊，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教英文呐、啊，是不是？你
哎，或者你干脆去弄一个美国 town 嘛，美国超市，
啊、
弄一个乡村歌曲，对不对？
是啊。
哎、哦，
我们的下一代是在美国出生，简直情势一片大好啊！
是是是，我跟你说，当初的以色列人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话，很快很快，这一切情况都会改观的。因为等到约瑟死了之后，创世纪结束了之后，出埃及记马上就是这样记的。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嗯、对，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嗯、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事情果然照着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预言这样演变。这个从前我们在讲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讲过了，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对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呢，然后我会带他们从那地出来，回归此地。什么时候从极其强盛极其得意沦为奴工、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抓得准的。大家现在看美国走下坡啊，明眼的基督徒知道，那只是因为他们离开神。
嗯，
若是他们在转向神，他们的教会里面要是再有一些人倾心吐胆呢、啊，带来一点复兴，神很可能还会重新祝福这个国家。哎、嗯，那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若是不侍奉耶和华，哎呦，从历史上看，你的强盛，你的兴旺。往往是很难持久的。哎，我们这个是收音机的节目啊，所以话不能讲得太悲观。但是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啊，在南京、在上海、在乡下、在城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稳当的，因为你目前眼睛看的，你不可能看到300年、400年、30-40年你都看不见。
嗯，
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错的。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的儿女是讲中文，是讲北京话，是讲广东话，是讲汉语，是讲西班牙语，你要他们好好的服侍神，哎，好好的认识主，尽心尽意尽心尽力来服侍你的神，那将来他们到底变成哪一国人呢、啊、耶和华都仍然会眷顾他，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约瑟交代他的哥哥见法老的时候要怎么对答，怎么样把他的全家安置在歌山地，让他们继续去放羊啊，这些事情都跟神的应许，跟约瑟的信心有关系。但是圣经只告诉我们约瑟怎么预备，没有很详细的把啊约瑟死了以后以色列家所发生的事情写给我们看。
那为什么没有把中间的细节讲清楚呢？我们都看，对不对？约瑟，但他们曾经有这么样有权有势的祖先，怎么四百年就是堕落成这个样子？
哎，这个四百年，四十年就可以很堕落了，非常非常快的。
嗯，
的确，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把创世纪讲完。这个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啊，是圣经记录的第一个大黑暗。什么叫做大黑暗呢？没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儿。这个黑暗期的意思其实是神没说话，不但是神没记录，神没有话对以色列人说，就算说了也没记下来。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后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连他们祖宗的神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啊！
哦，已经就是哈，完全跟他们原先的教训已经离开这么远了，都没有再传下去了。哦、
对呀、啊，所以耶和华要自我介绍嘛。他说我是、哦、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你祖宗的神，这个祖宗的神成了一个好像神话传说一样。
对啊，这样子会衰败的这么快，那就是哈、啊、自从约瑟他下一代就不行吗？还是哈、啊、两代之后才出问题的？
不管他是几代，你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有多么困难啊，应该给我们一个教训，说无论你在哪一个文化哪一种环境，或者你鼓励他做哪一种的人，白领阶级蓝领阶级，那个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嗯，
怎么样让你的下一代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神，那才是重要的。无论他用哪一种的语言来认识都没关系。
嗯
啊，我们现在在一个环境里面，尤其我们在海外的人，当然我再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尽管是对着国内广播，可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海外的事情，我们就只能讲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也许您听听觉得新鲜，也许里面能够您也可以有一些实际的用处啊，能够看到我们的短处呢，在您实际的环境里面加以变通啊，我就不晓得了。我们现在家长的重点往往是说，哎呀，你要讲汉语啊。
嗯，
你要抓住哎，现在中国人在美国社会这个优势机会啊，尽量往上爬，做最好的职业，赚最多的钱，买最多的房子，爬在美国人头上那最好啦、嗯。
对，
可能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无论他用哪一个语言，在那个语言，在那个文化里面，要鼓励他好好的认识神。
嗯，
哎，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您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唱高调。约瑟当初需要考虑的事情，需要做的决定，很可能你也需要做，我也需要做。然而我们有没有约瑟的远见，约瑟的信心呢？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